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7回。韩立的神情蓦然变得很难看，一见到此人的身影，他似乎又感到肩头在隐隐的作痛。他竟然犯了一个大错，再次疏忽了此人的存在，忘了从于子通元神那里问出这巨汉的来历和弱点。不过令韩立稍安的是，这巨汉呢，仿佛对石屋内的事情一点儿都不感兴趣，只是在屋外不停的徘徊，严格遵守着莫大夫生前的警戒命令，没有对敞开的石门望向一眼。韩立皱了一下眉头，心里觉得这事情有些难办。此巨汉明显的有些呆傻，只知死听命令，但对韩立来说，这种人却是最不好对付的，因为他无法通过言语上的劝说说动对方停止干戈，握手言和。而一旦动起手来，韩立又不是对方对手，唯一可以威胁到巨汉的物品就是那桶已空空如也的毒水。韩立迈着方步在屋内来回走了好几趟，绞尽脑汁的想找出一条制服对方的办法来，但一时半会儿脑子如同乱麻一般毫无头绪。哎，无意中啊，韩立的目光落到了莫大夫的尸体上，对此他灵机一动，也许能在尸体上找到克制巨汉的方法。他转头看了眼门外，巨汉仍不知疲倦地徘徊着，没有靠近这里的迹象。见到如此，韩立才放下心来，几步来到了莫大夫的尸首前，毫不介意地伸出双手，开始一寸寸地仔细摸索起来。一件件奇形怪状、熟悉或陌生的物品被韩立翻了出来，被按可疑程度分为了两堆，堆放在一边。他渐渐的有些惊叹了，这莫大夫身上杂七杂八的东西还真不少，其中有许多呀，一看就是要命的东西。一管见血封喉的锈剑，一包用蛇毒浸泡过的毒砂，十几把锋利无比的回旋镖。随着物品的增多，韩立的呼吸啊也有些急促了。他越是翻找的仔细啊，越是感到心惊。这个时候他才了解到，当初和莫大夫动手是多么的侥幸，要不是对方只想生擒他，他恐怕早就呜呼哀哉了。擦了擦脸上的冷汗，韩立自我嘲笑了一番，哎，自己一个大活人竟被死人的东西给吓得不轻啊。终于搜索完毕，韩立开始挨个研究被他认为是可疑的那一堆物品。这个小瓶装的东西好难闻呐，似乎是某种解药，应该没关系。这个奇怪的兵器怎么像个小轮子，虽说不知是干什么的，但大概和巨汉也扯不上关系，先放到一边去。至于这个香囊，韩立一边摆弄着物品，一边自言自语说着话，显得兴致勃勃。此刻呀，在他手上正拿着一个绣着素白绢花的普通香囊。按理说，这么一个普通的香囊不应该引起别人的怀疑，但韩立却认为这样一个寻常物品放在普通人身上是应该的，但在莫大夫这样一位枭雄身上出现，那就不寻常了。韩立先单手拖着掂了掂他的分量，觉得很轻，应该没装什么沉重的物品，随后又捏了一下，有纸质感，似乎里面藏了书页之类的东西。韩立精神一振呐，他拆开了香囊，不出意外的从中找出几张纸来。他略微扫视了一眼，是莫大夫自己的笔记，心中有了几分底。再仔细看了看，韩立愕然了，竟然是莫大夫留给自己的一封遗书。韩立有些纳闷，心中好奇心大起， 他拿起这几张纸，详详细细地浏览了一遍。看完之后，韩立仰天长长吐了一口闷气，然后紧锁眉头，变得心事重重。他倒背着手臂，像个小老头一样踱着步子，开始无意识地走动。每走上两步，他就停下来思考着什么，然后拿不定主意，又走上几步，再停下来继续思考。就这样，在不知不觉中，韩立呢，就像磨坊里拉磨的毛驴一样，围着莫大夫的尸首不停地转着圈子，脸上则阴晴不定，一会儿发红，一会儿变白，显得内心激荡，无法控制。这种心神不定的模样竟然发生在韩立身上，如果被厉飞宇知道的话，恐怕会立刻大声地进行嘲笑。韩立之所以变成这样，全是因为遗书给他留下了一个很糟糕的坏消息和一个两难的选择。那颗食虫毒啊，解药竟然有毒，还是一种少见的阴毒。据信上说，这此毒只能由他家传的暖阳宝玉可解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，即使是传说中的几种解毒圣药也不可能解此毒。因此在这几页纸上，莫大夫很清楚地告诉韩立，这份遗书和之前所下的阴毒是他用来做最坏打算的后手，万一他夺舍不成，出了什么意外，那么能够活下来的十有八九啊，那就是韩立。为了自己身后之事，他在信中呢，打算和韩立做一个简单的交易，让双方皆大欢喜，不但能免除他自身的后顾之忧，还能让韩立得到一大笔财富和说不尽的好处。至于是否会是于子彤最后存活下来，莫大夫根本就没考虑这一点。在信中，他用轻蔑的口气谈论了他，认为此人不但生性凉薄，而且还贪生怕死，仅仅有着一点小聪明而已，即使是个修仙者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出息，笑到最后的那个人绝不会是此人呐。韩立看到这里的时候，心中一阵的苦笑，莫大夫如此工于心计，恐怕也没料到最后他本人竟是掉进了这个平常看不起人的陷阱里。要不是自己隐瞒了真正的长春宫进度，十有八九啊就会与莫大夫同归于尽，白白的让于子彤在一旁捡了个便宜。当然了，这也是和莫大夫本身已被成仙得到的美梦给迷得神志力昏有关系。看来不论是什么样的修仙者都不能太小瞧了。在书信中啊，莫大夫提出的交易很简单，他要求韩立迟则一年，多则两年，必须去他的家中一趟。一来他所中的阴毒在两年之后就会发作，二来他家中有妻妾、女儿和一份不小的基业。莫大夫离开之前啊，虽说做了很多的布置，放出了遮人耳目的迷雾，但如果长久的不回去，恐怕他的一干桀骜不驯的手下和仇家都会起了疑心，对他的家人呢产生不利。因此韩立也必须赶在事情变糟之前去保护他的妻小，把他们安置妥当，最好能让他们远离江湖仇杀，过一种衣食无忧的普通人的生活。而作为弥补他暗算韩立的代价和让韩立不计前嫌去援手的报酬，他愿意把自己的一名女儿指定给韩立为妻，嫁妆是他全部财产的一半和那颗暖阳宝玉。莫大夫在离开之前已经把宝玉交给了他的发妻，指明了是专门做女儿出阁的嫁妆之用，因此韩立为了小命着想，不想娶那也得去娶啊。当然了，他也明确地指出他的仇家和敌人都很强大，一般手下也不好控制啊， 以韩立现在的本事直接面对，恐怕还无法应对。为此，他特意在住所的暗格里给韩立安排好了两种虚假的身份，并事先留下了信物和亲笔证明信等东西，让韩立自己来选择合适的身份。同时呢，他还在信内列出了亲信人员、可疑分子和仇家敌人的名单，以及需要用心注意的事项等等细节。最后作为证实他留下了此遗书的真心，他在最后附上了巨汉铁奴和云翅鸟的控制和呼唤方法。让韩立有些莫名其妙的是，对方隐约的指出铁奴是一名无魂无魄的诗人，只是具行尸走肉，原来的真魂呐、早已经投胎转世了。让韩立见了不必难过，这叫韩立有些摸不着头脑，难道自己看起来像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吗？不过即使抛掉中毒的事不谈，面对这么一大笔财富，要说韩立不动心，那纯粹是瞎话。一向都对金钱很敏感的他，实在是对莫大夫生前所提的交易大感兴趣。至于娶他的女儿为妻，这也让到了情窦初开年纪的韩立心中呢有了异样的感觉。毕竟只看莫大夫的本来面目，就可知他的女儿肯定丑不了啊。但其中所要面对的风险，那也是非同小可。一不小心，就可能连自己小命都要搭上，能被莫大夫视为对手的敌人，哪有那么容易对付的呀？把身后事安排的滴水不漏的莫大夫，用性命、美女及巨大财富这些联系在一起的连环套，把韩立和他妻女的安危死死地捆到了一起。看来韩立非得苦着脸吃下这颗包着蜂蜜的毒药不可了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韩立在转了许多圈子之后，终于停住了脚步。是否做这个交易，还是等以后实在解不了毒再下决定吧？最后，他只能这样无奈地想到。然后他看了一眼屋外的巨汉，想起遗书上最后所说的莫名的话语，心中呢起了几丝好奇，他准备尝试一下控制巨汉的方法。韩立低下身子呀，从这堆物品中找出了一个黄铜制成的小钟，这个钟个头不大，一只手掌刚好能托起来，只是制作的很精致，比例搭配的十分协调，一看呐，就是手艺高超的工匠所制。唯与普通钟不同的是，钟壁上隐隐蕴含着几丝淡淡的血痕，显得分外的醒目。韩立仔细端详了一番这个叫引魂钟的法器，实在没看出它的厉害之处。按信上所说呀，此物竟能制住巨汉这么恐怖的怪物，真是不可思议。韩立左手托着小钟，右手随即拿起了一把匕首，小心地走出了石门。他谨慎地慢慢地向巨汉靠近。在距离巨汉2丈多远的地方的时候，韩立停住了脚步，不愿再过分地接近，以防不测。此时啊，巨汉正背对着韩立直直地站立着。当一声清脆的钟声从小钟上传来，这时啊，韩立用匕首轻轻地敲打了一下铜钟发出的声音。韩立皱一下眉，这声音似乎和普通的钟声它没什么不同啊，这也能控制住大汉？他心中有了几丝动摇，身子微微矮了下来，准备啊一不对劲儿就撒腿跑回石屋。听到钟声，巨汉的肩头微微地耸动了一下，似乎有了反应。韩立心头一喜，急忙再次连续着敲打起铜钟来。当当，这钟声接二连三的响了起来， 而巨汉的身子也随之颤抖起来，最后再连脚步都变得跌跌撞撞，身子再也无法站稳，终于一头栽倒在了地面上，人事不省。那巨汉庞大的身躯与干燥地面的接触，扬起了不少的灰尘，把没有防备的韩立呛得一连打了好几个喷嚏，显得是狼狈不堪。不过此时啊，韩立顾不得这些小事，他飞快地扑到了巨汉的身上，伸手把他头上的斗篷给扯开了，露出了一副让韩立猛一见也觉得毛骨悚然的浮肿脸孔。韩立强忍着心中的不适感，不敢仔细地端详下去，他急忙用匕首轻轻地划破自己的手腕，让鲜血毫无阻碍地流了出来，洒到了巨汉的脸上，直到整个大脸都被涂得满满的，韩立才按住了伤口，从身上麻利地找了块干净布条绑在了伤口处，止住了鲜血的外流，然后冷静地待在一旁看着巨汉的反应。奇异的事情发生了，这么多血竟然慢慢地渗入到了巨汉的脸皮内，连一滴都没有留下，让韩立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，连自己按在伤口处的手指用力过大，让鲜血又从布中渗了出来都没有发觉。当鲜血被吸收殆尽后，巨汉睁开了双眼，缓缓地站了起来，他的神情显得木讷，两眼无神，没有丝毫感情的流露，但当巨汉的头颅转过来，目光和韩立的眼神一接触的时候，韩立就觉得头脑嗡的一下，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奇怪情感出现在了他的心里头，好像内心深处一下子多了一种外来的东西，这东西好像自家养熟的小狗一样，围绕着韩立眷恋的呼唤个不停。韩立吃了一惊，但随即就镇定了下来，因为他看到巨汉一改刚才的死板面孔，此时啊，脸上充满了顺从之色，让韩立有一种可以掌控对方一切生死的感觉，非常的奇妙。韩立压住内心的惊喜，沉声地对巨汉下了一道测试的命令，去把那个石门给我拆了。巨汉一言不发，几个大步跨到了石门前，高高举起两个合拢在一起的拳头，像挥舞大铁锤一样，三五下就把它砸得粉碎，然后狂风一般的回转到韩立的身边，等待他的下一道命令。一向不喜欢大悲大喜的韩立，此时呢，也忍不住高兴的合不拢嘴巴，有这么一个有力的打手会随时听候使唤，那以后一般的危险又何足挂齿呢？韩立一边兴奋地想着那以后美妙的生活，一边不住地用热切的眼神打量着巨汉浑身上下。此时啊，他越看巨汉越觉得心中满意，原本觉得有些过于丑陋的面孔，哎，此时也觉得格外的顺眼，甚至还越来越有一种面善的感觉。面善，韩立被自己心中的这种感觉吓了一跳，有些惊讶，对这一张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丑陋脸孔，他怎么会感到面善呢？怀着这种疑问，韩立开始仔细观察起巨汉的鼻眼来，试图找出原因。渐渐的，他发现如果把巨汉有些浮肿的五官都恢复原样，全部缩小了一号再拼凑起来的话，哎，其实这张脸并不算难看，甚至还是很憨厚的一张脸孔，是让韩立熟悉至极的面容。韩立的脸色有些发白，黯然无语了好半天，才伸出了两只手掌在巨汉的脸上轻轻地抚摸了起来。长哥，真的是你吗？他的这句话的声音非常的低沉，显得很平静。此人重新拼凑的面容和失踪了好几年的好朋友张铁，他的张哥长得 十分的酷似。再联系上莫大夫最后留下的莫名其妙的那句话，韩立心里有十成的把握可以肯定，巨汉必是和张铁有着很深的关系。难道真的像信中所说的那样，眼前的巨汉只是张铁的躯壳所化，魂魄早已不在了，但是他的身体为何变得如此的高大吓人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8回。